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3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重点包括华盛顿以直播的方式来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台湾驻美代表出席华盛顿二战纪念日活动，在阿拉斯加沿海的国际水域发现到中国的海军舰只，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批评说，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是穷兵黩武，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今年是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中共宣扬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可是呢，活动人士和藏人表达了他们对于北京高压政策的不满。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涌入到欧洲的移民问题。希望前往西欧的大批移民涌入了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但是官员们说没有开往西欧的列车。星期四，警察撤离了科勒迪火车站。两天来，希望乘车前往德国的数百名难民在这个火车站跟警察对峙，他们打算到德国申请避难。但是难民们获准进入火车站以后呢，由于没有开往西欧的列车，他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星期一，匈牙利当局允许没有欧盟旅行签证的人从科勒迪火车站前往西欧。此前不久，德国宣布将接受避难申请，但是匈牙利官员星期二突然开始拒绝没有签证的人前往西欧。匈牙利官员说，他们只是试图遵守欧盟的规则。可是星期二的突然变化导致成千上万移民滞留在科勒迪火车站，他们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匈牙利总理奥班星期四将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讨论匈牙利面临的移民问题，而这只是影响到欧洲很多国家的移民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已。根据移民组织的估计，有35万多人就在今年，他们踏上了跨地中海的这种危险的旅程，逃离中东跟非洲的动荡与贫困，他们希望能够在欧洲寻找到更好的生活。这也就形成了自二次大战以来又一次巨大的欧洲移民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移民组织周二表示，超过23万4千名难民在希腊海岸登陆，11万4千人到达意大利，还有数量较少的人到达了西班牙和马耳他，大约2600人遇难，他们往往是在人贩子操作的颠簸摇晃、拥挤不堪的船沉没时溺水死亡。匈牙利是到欧盟的主要移民入境点之一，今年有超过15万6千移民到达那里。周二，匈牙利当局关闭了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然后又重新开放，但仍然禁止移民入境。数百名移民滞留车站外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东的冲突多发地区。许多人恳求当局让他们登上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一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放行，只是要通过匈牙利，我们不需要匈牙利政府的任何东西，匈牙利政府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大约2000名移民辗转到达德国城市慕尼黑。周二，成群的难民继续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下车。慕尼黑警方长时间处理大量纷至沓来的移民，志愿者们进入现场提供食物和水。
拜仁的警方几个月来一直面临一大挑战，数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调进增援力量，这种情况仍然是一大挑战，但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解决它。
德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今年年底总共可能达到80万人，预计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未来几周内到达欧洲海岸。28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计划9月14日就移民问题举行紧急会谈。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首都华盛顿二战纪念园9月2号举行了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共同主办。比起某一些国家的大规模庆祝和阅兵，美国的庆祝活动显然是低调、简单跟质朴很多，而且呢，庆祝仪式还强调跟昔日的敌人和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9月2号是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美国民间机构二战纪念之友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的纪念活动上，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说，这一天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
今天我们也纪念与盟友共同抗敌，以及让我们把当年的敌人变成盟友的团结精神。
1945年九月二号，在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的仪式上，日本正式签字向盟军投降，标志着亚太战区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将这一天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曾经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可以说是美国最知名的二战老兵之一。近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二战历史的维护和纪念。
我是一个自豪的二战老兵。二战中，我们有1650万人从军参战，现在在世的还有85万人，但每天有600人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参加纪念活动的二战老兵托马斯·沃尔切，在二战中多次驾驶轰炸机飞越驼峰，执行支援中国抗日的任务。他自豪地说，飞越军舰上空的第一架飞机就是他驾驶的。沃尔切说，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当时答应给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颁发勋章。
后来他就和毛泽东开始打仗，把这事儿给忘了。
不过台湾政府最终信守承诺，
战争结束40年后，我终于得到了这枚勋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40万人死于战争。前参议院多尔告诫人们要珍惜自由与和平。他说，当今世界仍然充满威胁，他最担心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多尔参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应该和中国保持友好。
我不清楚普京想要做什么，不过我觉得我们和中国应该有机会建立良好关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找到好的办法和中国好好交往。
前参议员多尔强调，年轻人应该多了解二战历史。他还指出，美国后来和德国与日本都成了盟友。他说，
看看大西洋和太平洋，我们都取得了胜利，而现在德国和日本都成为美国很棒的盟友。
奥巴马总统九月二号这天也表示，美国与日本过去70年的历史凸显了和解的力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三在华盛顿二战纪念园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上，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成为中文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受邀嘉宾里面，只有他坐的椅子上面没有国旗标志。纪念活动小册子里面的太平洋盟国列着是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沈履循却强调说，国军当年是抗日主力的事实得到认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做的有关报道。
台湾驻美国代表沈履循作为二战太平洋战区盟国代表受邀出席这次纪念活动，并且向二战烈士献花圈。沈履循说，他很高兴出席这次纪念活动。中文媒体注意到，只有沈履循椅子上的名片不带国旗，而这次纪念活动宣传册上显示的太平洋战区盟国写着中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不过驻美国的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献的花圈上有青天白日灰。沈履循强调，
当年从卢沟桥到台儿庄，到常德会战，到长沙大捷，到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到台湾光复，所有中国军人帽子上都有这个国徽。That's all。
可是今天的这个
今天国际场合，我们很高兴，美国人大家都认同，知道，也 让这个被展现出来，这我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今年中国举办大规模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当年战场上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抗日的主要力量成为热议话题。沈履寻说，在这个场合下，其他的政治问题他不愿意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新闻。美国官员说，在阿拉斯加沿海的国际水域发现五艘中国海军舰只。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再次试图把本国军力扩展到远离本国海岸的水域。五角大楼发言人鄂本星期三证实发现五艘中国舰只的消息，并且指出这是首次在白令海发现中国海军舰只。鄂本说，美国尊重所有国家的军舰遵照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航行的自由。他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跟踪这些舰只。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国官员没有发现这些舰只从事具有威胁的活动，但表示这些舰只出现在该水域的意图仍然不清楚。星期四，北京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坦克车队、弹道导弹、走正步的军人穿过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以上。他在阅兵前的讲话中说，裁军之举显示中国致力于维护和平。他说，中国无论变得多么强大，都不会寻求霸权和扩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是中国第四次大规模裁军。目前中国军队的编制是230万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中国向世人展现了华丽的军事实力。不过呢，在盛大的仪式背后，中国各地却还有一些当年参与抗战逐渐凋零的国军老兵。他们因为自己年事已高，非常急地想留给后人知道他们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沈时杰在二战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对抗日军，不过他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沈时杰曾经亲眼看过他的同志被日军杀害，黄埔军校18期的他一度被指派负责保护国民革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内战结束，沈时杰没有随着国军到台湾，而是被留在中国大陆。今年已经91岁的沈时杰，尽管为保卫国家做出贡献，但是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到上世纪1980年代才得到平反。
那说明我们过去的抗战是为国家，并不是两党之间的问题，是为国家，啊。但是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问题的话呢，这是一时的，是一种暂时性的，啊，新中国领导人呢，立刻纠正这个问题了。
沈时杰没有获得任何官方颁赠的勋章，他的所有奖章都是照顾他的志愿者给的。中国政府今年6月开始实施新的养老金制度，每个月付给和沈时杰一样的老兵23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美金大约360元，这也是政府改善老兵待遇最为明显的措施。中国官方几乎不提国军的抗日贡献，而是强调共产党武装在抗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最近，当中国准备以盛大的阅兵仪式来纪念二战时，中国国防部说，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功劳，欢迎国共抗战老兵一同来纪念抗战胜利。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那些和沈时杰一样的国军老兵却没有受邀参加阅兵。当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带着大约200万国军部队退到台湾时，隶属第十五纵队的刘守本也是许多被留下来的国军之一。他深信蒋介石会带着部队回来解救他们。 94岁的刘守本如今一个人住在国民政府当时的首都南京近郊一个小公寓里。
有被歧视的情况，你是国民党兵不是共产党兵，有不是被视的情况，判过刑十年。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宣传国民党消极抗日、专打内战，但是近年来官方立场开始有所改变。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演讲中，提到了国民党对日抗战的贡献。不过，对于南京照顾老兵志愿者同盟的赵谦来说，仅仅是在官方演讲时提到国军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
太不实事求是，讲日本人教科书，改教科书，你这不是改教科书，改事实，把中国的历史改掉了，这很悲哀的。这个政府一定要赶快要清醒头脑啊！你给中国人民、中华人民族留下一个真实的二战历史，这样才能不忘历史，珍爱和平，两岸才能和平发展，世界才能和平发展。
赵谦和其他几位南京居民自2004年开始在南京寻找抗战国军老兵，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证实他们存在。不过赵谦和他的同事还是找到大约40名老兵，其中5人现在由他们照顾。北京政府的官方宣传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几乎不去提国民党的角色。不过民间私营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确实公开宣扬国民党对抗日的贡献。
我觉得从现在我知道的一些事情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个我们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仅仅依靠国民党或者仅仅依靠共产党，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应该是很难够取得成功的。
这些已届迟暮之年的国军老兵无法参加中国政府纪念二战的阅兵活动，不过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却是国共两党70年前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共以纪念抗战胜利的盛大阅兵吸引全球目光之际，台湾政府也邀请二战期间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后代出席台湾的纪念活动，争取台湾官方强调是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领导对日抗战的话语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近来台海两岸有关二战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由谁主导的问题争吵不休，台湾外交部为争取国际间对于国民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更多认识，邀请了二战和战后时期美国几任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和前艾森豪威尔3位总统的孙辈到台湾出席相关纪念活动。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前总统杜鲁门的长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和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孙女玛丽·琴·艾森豪威尔都表示，尽管中国官方淡化二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对抗日本的贡献，但抗战胜利所有中国人都有功劳。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说，
如果北京说是他们的功劳，台湾什么事都没做，他们只是在邀功。如果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抗日的功劳，那么他们就是忘了台湾还好好的在这里面。
前台湾副总统、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到北京出席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活动，在台湾引发朝野不满。总统马英九、陆委会和国民党都相继表示，台湾党政军和民间人士都不宜前往，以免为中共的抗日史观作为背书。前美国总统的孙辈都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中国的邀请去参加纪念二战结束相关活动，不过即便有收到，他们还是会选择来台湾。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说，
My grandparents 老实说，我的祖父母和你们的蒋介石总统与蒋夫人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重视那个关系。
台湾国防部8月28号针对中国举行抗日战争70周年系列活动发布新闻稿，指出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扭曲，希望退役军人不要参加中国大陆纪念活动。中国国防部前一天说，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相互支援，分别担负正面及敌后战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批评说，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是穷兵黩武，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星期三在台北表示，反对中国政府以阅兵的方式庆祝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
阅兵本身是个穷兵黩武，是个张扬武力的方式啊，是一种，它还是一种国家暴力的一种体现。中国如果真的要走向什么文明发展的轨道的话，不应该是用这种我们原来是讲和平崛起嘛，那你要现在是用这种阅兵的方式来彰显你的强国梦的话，我觉得跟和平崛起的方向是不符的。
王丹还说，举行阅兵的天安门广场曾经发生坦克车和军队枪杀平民的事件，而且1949年才成立的政府怎能自称是1945年打赢日本的胜利者呢？此外，这种劳民伤财的活动根本是一种法西斯的行为。王丹是在他的新书《关于中国的70个问题》发表会上与媒体记者就中国近来的政经情势发展、台湾的总统选情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目前在台湾清华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的王丹表示，希望透过这本新书让台湾各界更了解中国问题，并提供未来新任总统参考，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总统参选人施明德日前提出质疑，民进党人士对于蔡英文到底了解多少？蔡英文将把台湾带往哪里呢？他说，如果大家盲目的支持，未来会被检验。对此，王丹表示不赞同施明德的看法，因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蔡英文其实和中国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太阳花运动对这次选举我觉得还是产生了后续作用，还是在这次大选中会发酵，这是蔡英文优势能够比较稳固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最马英九这八年以来两岸关系走得越来越近，引起了台湾内部尤其青年世代很大的这种关切和甚至包括不满。
王丹还指出，两岸的互动并没有带来马英九承诺的进步，反而带来了年轻一代就业的问题。对于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王丹期待能出现一些更具体的说法，尤其是对中国人权的状况、民主发展的前景以及台湾将如何处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摩擦。王丹还强调，民进党相当关注中国民主人权的发展，希望未来不要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也就是执政之后在面对中国的时候调子就放软了，甚至不再提了。王丹表示，依照蔡英文稳健的个性，不太可能推动台独来刺激中国大陆。他认为民进党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将缓解中国大陆在台独问题上的焦虑感。目前也担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的王丹，在六四事件之后被中国政府列为首号政治犯，曾经三度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并获颁美国民主基金会人权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启程前往日本的横须贺港， 那么他的角色呢，就是担当美军唯一的一艘常驻海外的航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8月31号星期一，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离开他常驻的美国南加州圣迭戈市的军港，前往太平洋彼岸的日本横须贺港市美军港口，成为常驻这一军港的美国最先进航空母舰。过去7年来，作为美军唯一一艘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一直以日本横须贺港为基地，成为美军致力于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今年5月，华盛顿航母离开日本回到美国，接受服役中期的维修和装备更新。美军高级官员曾担心，由于国防预算吃紧，接替他的航母不能及时到位，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视为可乘之机。上个月，朝鲜半岛南北方突然相互开火，紧张局势在朝韩紧急谈判后才得到缓和。2003年正式服役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比他所替代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晚11年建成，其装备也更加先进。今年8月，两艘航母进行了人员替换。五角大楼表示，这样做既可以让大部分军人留在自己熟悉的战区内，又可以节省4000万美元的人员调动和搬迁费用。国防部官员们说，作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继续在亚太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 P-8A 型侦察机、F-35 型战斗机和神盾反导系统，并称这一部署并非为了对付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伊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美国民众支持伊朗核协议。他在星期3在费城对包括宗教组织跟学生在内的一个群体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我相信伊朗核协议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在华盛顿，民主党参议员来自马里兰州的芭芭拉·姆克尔斯基宣布，他将支持这项被称为是联合综合行动计划的协议。他成为第34名宣布支持这个协议的参议员。米库尔斯基星期2的同意票非常的重要，原因是这让奥巴马总统对任何反对协议的结果提出否决之后呢，可以不再被推翻。众议院民主党人士表示，他们也有足够阻止任何想要推翻总统否决权的票数。白宫发言人欧林斯特说，奥巴马政府对最近宣布支持这个协议的参议员感到鼓舞。他说，事关重大，每一票都很重要。那么在伊拉克、也门跟叙利亚陷入战争、伊朗行为引发忧虑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尔曼星期5访问白宫。萨尔曼国王1月份继位之后，这是第一次访美。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在2015年1月去世。那么奥巴马跟沙特国王也将会讨论反恐以及伊核协议。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沙特国王萨尔曼的会谈时机正处于中东局势极为混乱的时刻。美国领导的联军不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空袭，沙特领导的联军也在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
海湾地区的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立场，关注伊朗核协议，关注伊朗正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在伊拉克、在也门扩大影响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安全分析师安东尼·科德斯曼说，虽然周五的白宫会议可能不会导致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但会谈对于建立沙特的信心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最近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信心。
他们要获得确切的保证，美国将会严格执行伊朗核协议，不会忽略任何违规行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立场非常坚定。
除了核协议外，奥巴马和萨尔曼在讨论伊拉克局势时，还谈到伊朗在该地区的表现。美国前大使、现任大西洋理事会理事弗朗西斯·理查顿表示，北方邻国伊朗的局势稳定与沙特利害攸关。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萨尔曼国王
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讨论将会非常有趣。他们将讨论如何支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使阿巴迪能保持伊拉克的团结，并增强独立自主性。
两位领导人想要共同推进的目标是，不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而且在沙特南部邻国也门结束战争，促成政治和解，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目前，沙特继续定期对胡塞反政府武装目标发动空袭。美国之音潘达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跟个人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那么这个经济制裁措施将会在什么时候实施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引述几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制裁可能涉及资产冻结和阻止网络攻击参与方的金融交易，但是他们说，最终的决定也许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也就是习近平对华盛顿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前后。报道指出，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制裁，表明美国官员对持续不断的网络窃密感到多么沮丧。报道说，中国不是以黑客形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唯一国家，但是它绝对是最活跃的。华盛顿邮报援引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经济间谍案在过去一年中猛增了53%，其中大部分跟中国有关。华盛顿邮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企业或者个人将成为制裁的目标，但是报道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会包括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报道说，去年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网络入侵没有直接惠及中国企业，但其严重程度使官员确信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2014年5月，美国指控中国61398网络战部队的五名军官侵入美国的核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网络，窃取商业机密。2013年，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麦迪安公司指控北京参与了一场针对美国企业、政府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战。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坚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3年，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大规模全球监听计划。2015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首次对在美国以外从事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团体实施金融制裁。外交官杂志的亚太时事编辑安吉特潘达说，美国没有与中国打网络战。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attempt to moderate China's behavior, to impose costs, to show China that there will be costs for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seen to be engaging.
我认为这是试图规劝中国的行为，告诉中国，个人和公司从事网络间谍或网络盗窃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强调说，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说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美国也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华盛顿希望明确指出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监控和商业间谍是完全不同的。华盛顿指控中国军队参与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让中国企业受益。华盛顿是想利用经济制裁来表明，网络窃密是无法被容忍的。
但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仅靠制裁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辅以外交压力、法律途径、军事和情报手段，就会开始让中国认识到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他也警告，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格·奥斯汀说，如果美国能够证明中国的个人或者实体从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制裁就是必要的。但是奥斯汀指出，
There will be very few cases where this can be actually proven in the public domain. It's quite one thing to be able to prove where a company has clearly copied or stolen
证明一家公司抄袭了 Gucci 手袋设计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一个公司凭网络间谍活动获取商业机密，特别是当商业设计专利已经有大量公开资料的情况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像思科这样的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在美国法庭大打版权之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奥斯汀说，毫无疑问，中国黑客和世界各地的黑客正在大量挖掘商业信息，但是他对中国公司将这些数据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速度表示怀疑。此外，奥斯汀还指出，奥巴马政府需要在针对特定的中国企业和高调抨击中国政府与商业间谍共谋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新公布的制造业数据令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感到更加的担忧。中国官员一再坚称局面是可控的，可是呢，仍然无法缓解人们的忧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开盘不久，中国两大股市之一的上海沪指狂跌 5% 之后，股市一直跌宕起伏，最终以下挫 1.2% 收盘。分析人士指出，刚刚公布的更多糟糕经济数据对股市造成影响。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制造业的收缩速度是三年里最快的。专门面向小型私企的金融数据公司 Market 一项调查显示，企业活动收缩程度达到六年半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不是制造业活动放慢的唯一亚洲国家，但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尽力摆脱其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推动早该进行的各项改革。中国的这些调整在全球产生涟漪效应，给国际市场和商品价格带来动荡。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不可小觑。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建议，中国经济应该成为本星期20国集团会议的重点。麻生太郎还说，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经济现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被表面的市场波动左右。他说，我认为20国集团成员国开会期间就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举行坦诚的辩论是有益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二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敦促新兴经济体国家警惕中国经济下滑产生的连带影响。拉加德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既不明显也不突然，而且它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调整。拉加德说，向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和应对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风险，这些工作都非常复杂有难度。中国最高经济计划机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一名官员星期二保证，股市动荡是可控的，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能够应对这些动荡。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措施护盘，市场却继续下跌。上证主要指数自六月中旬以来滑落约40%。对很多观察股市的人来说，预测股指走向很难。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吕随启说，眼下没有人能够确定股市是否已经触底。政府星期二宣布的新措施包括支持企业并购、上市国企现金分红和回购股票，但是这些措施都未能抬升士气。批评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来说，这类改革是死胡同。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如果中国的决策者坚持要让国企做大做强的思维方式，这类国企将仍旧没有效率，而且也不公平。胡星斗认为，更重要的是吸引更多私人投资，鼓励国企私有化。他说，就是努力，特别是在这个星期北京大阅兵之前的就是努力，只会助长投资人对政府救市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这样做也违反自由市场机制。胡星斗说，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改革之间，中国一方面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又在进行干预，影响市场力量。中国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指出，中国经济中制造业表现差，但是服务业继续好于预期。他认为经济反弹还需要一段时间。廖群说， 短期来看，政府仍旧需要扩大货币宽松政策，利用财政刺激稳定需求。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因此降低了对中国今后三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幅将减慢至5.8%。高盛预期中国经济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增长6.4%和6.1%。路透社报道说，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对经济的预测。他们认为，根据星期二公布的制造业数据，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将增长6.4%，但政策的支持将推动经济在第四季度回升至6.8%。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二十国集团的财长还有央行行长星期五跟星期六要在土耳其开会。美国跟日本官员敦促在这个会议上把中国经济作为重点讨论议题。不过分析人士说，会谈能会有什么成果，现在还不得而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震动了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六月中旬以来，中国股市缩水近40%，以后发布的糟糕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星期二，日本财务大臣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其中所涉及的结构性问题。他敦促二十国集团会议坦率地讨论中国的经济形势。一名美国官员也对中国经济形势表示担心，他呼吁北京谨慎地向金融市场解释其政策打算和行动。香港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杨雨婷说，这类呼吁都是新出现的，这可能是其他国家第一次要求中国更多地就改革做出解释，例如汇率制度的改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国际惯常做法。杨雨婷也认为，过去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凸显了中国国内市场和中国各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不认为现在需要全球性的努力，就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那样。从某种程度上分析，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改革，我不认为那个论坛将讨论这类国内问题。中国一直在努力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转为更加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尽管这种改变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官员坚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最近中国采取的人民币贬值以及大规模救市等措施，使外界质疑中国是否真正致力于市场改革，还是仅仅在采取措施推动出口。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胡义山指出，中国正在小心谨慎地寻求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自由经济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我不认为在中国经济决策过程应当更透明的问题上存在共识，因为中国对外界持有怀疑，而且经济决策过程被认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利益，中国当局不会让外国人染指。澳大利亚国际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戴尔认为，明年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可能是讨论中国改革战略的更好场合，因为那将是中国采取重大措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德赖斯戴尔说，那些措施可能包括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不仅涉及利率，而且还包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新的私有制银行进入金融领域等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股市大幅的滑落，国际人权组织谴责中国政府把新闻工作者作为股市滑铁卢的替罪羊，并且呼吁立即释放财经记者王小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上星期二被关押至今，当局指控他涉嫌伙同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对股市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星期一，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王小璐所谓的坦白画面，而王小璐在电视上只表示他是根据私下打听来的新闻素材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撰写了有关报道。北京当局对记者王小璐采取带走协助调查和上电视认罪的处理方式，引起西方人权组织的关注。记者吴国界指责中国政府把股市滑坡归咎于记者是荒唐行为，呼吁立即释放王小璐。记者吴国界驻华盛顿代表德尔菲娜·阿尔刚说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of course we called for...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对王小璐的所有指控，立即把他释放。这个指控是荒唐的，清楚地显示了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媒体对股市价格动态的报道。
近期中国股市暴跌和剧烈震荡，阿尔刚说，中国政府为了掩盖股市危机真相而不择手段。央视播出的这条六分钟的报道并没有指出王小璐撰写并发表他的报道是否为了在股市牟利，也没有说明他伙同什么人和为什么进行了官媒所报道的犯罪活动。王小璐在电视上说，我不应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发表对市场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报道，不应该仅仅为了轰动效应、追求轰动效应、抓取眼球这种目的，给国家和股民带来这么大的损失。人权观察的苏菲·理查森批评北京为了控制信息自由，把记者作为替罪羊。他说
：“Punishing a journalist simply for doing his job shows the ext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illing
惩罚一名记者仅仅是因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显示了中国政府宁可不惜手段地控制信息自由。”寻找股市负面动态的替罪羊，也不愿意暴露问题的实质。
理查森说，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人权状况令人担忧。
We certainly think the trends have been very negative under Xi Jinping for civil society,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human rights.
最近在习近平控制下，公民社会、言论自由、人权斗士和总体上的透明度都有恶化的趋势。从国家机密等一些立法提案上，都反映了政府极其的多疑，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基本人权。
目前不清楚王小璐是否获得律师的法律援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今年是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在中共宣扬该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同时，活动人士跟藏人表达了他们对于北京高压政策的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在对达赖喇嘛转世、中间道路、藏人自焚等热点事件的争议中，中国政府迎来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中国媒体对辉煌50年、富民新藏赞美连连的同时，人权组织及流亡藏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遣人民解放军进藏。1950年在昌都战役中消灭藏军主力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政府代表签署17条协议。1959年，因不满北京在当地的统治，藏区藏人发生抗暴骚乱，第14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至今流亡海外。西藏自治区于1965年9月1日正式成立，而追随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的流亡藏人们，也在达兰萨拉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官媒 CCTV 报道，西藏自治区的生产总值比50年前增长281倍。教育方面，率先建起15年免费教育体系，人均寿命从35.5岁提升到68.2岁，人口也从114万增长为317万。另外，西藏民航开通、青藏铁路通车等等，都是繁荣发展美好新西藏的体现。
The living standards in general, in Tibet,
总的来说。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于任何想客观关注西藏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很明显的。
另一方面，很多活动人士和藏人不忘指出，自治区的自治有名无实。
问题在于，尽管经年累月的经济发展很显著，但是其实藏人并不是真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不管怎么样，对于如何发展，他们都没有发声的权利。
西藏的人权、宗教状况历来为国际媒体所关注。达赖喇嘛自1959年出逃后，从未能返回西藏。7月6日，他庆祝了80岁的生日。随着年事渐高，藏人和中国当局都开始考虑达赖喇嘛传承转世的问题。今年早些时候，中共领导人多次警告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转世灵童必须由北京批准。这也让活动人士和流亡藏人更加担忧未来的前景。另外，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也不被中国当局接受，当局将其认定为分裂中国领土的政治要求。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布琼次仁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缺乏政治勇气。
They do not have the political courage to take up the Dalai Lama's offer in a positive way.
他们没有政治勇气来积极地接受达赖喇嘛的提议，因为那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当局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使用武力和控制手段来管控藏人。
Use force and to use control mechanism to manage the Tibetan people.
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140多名藏人为表达他们对北京政府压迫的抗议而自焚身亡。不过，布琼斯人指出，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共的体系下长大，或许也从未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正是他们奋战在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的前线，因此他对藏人的未来充满希望。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9月1日表示，西藏自治区50周年代表的中国当局对这个曾经独立的喜马拉雅王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占领和控制，而不是要庆祝的事情。8月末，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强调，坚持中共的治藏方略，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定不移开展反分裂斗争。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对中国大陆9月3日阅兵作出回应，强调八年抗战话语的诠释权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是当年蒋中正委员长率领全国军民艰苦卓绝共同奋斗才赢得八年抗战的胜利。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要裁军30万，符合世界各国的潮流。但鉴于中共军队的透明度不高，台湾将密切关注中国的裁军。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宣布将在9月7号到11号举行汉光31号军演，为中共可能犯台做好准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星期4表示，中共9月3日举行盛大阅兵仪式，重点是展现其对抗日战争话语的诠释权。国防部对此作出郑重声明，他说：“
有关八年的对于抗战，中华民国国防部已经多次对外说明，八年的抗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导，也是当年蒋中正委员长他率领我们全国的军民同胞艰苦卓绝共同的奋斗，才赢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我想这不是任何一个话语或者是任何一个方式可以来扭曲这一段史实的。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不管是中共或是任何的人都应该要尊重这一段史实。
中国星期4上午在北京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多年来罕见的展示大量新式武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在阅兵式上宣布将裁军30万人。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此次大规模裁军将把现有的7大军区划为4个战区。对此，罗绍和将军表示，中共裁军符合世界各国的潮流，但中共军方的不透明值得后续关注。他说：“
但是，中共以往他对于军事方面的透明度在西方国家来讲的话，它的透明度一向是并不高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共他所提出来的要裁减30万的部队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后续的观察。
在中国以空前的规模展示其军力的同时，台湾军方将于9月7号至11号举行汉光31号实兵军演，在台湾本岛、外岛作战区及训练海空域，以实兵、实作、局部实弹的方式模拟共军对台作战行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中华民国国军将在5天的演习中，在不同的区域同时采取不同状况的演练，来验证台湾防卫作战各种指导作为的可行性。他说，
那汉光演习的目的呢，最主要是针对中共犯台的各项的作为，我们会采取各种因应的措施，来验证我们台澎防卫作战的可行性。
台湾媒体报道说，汉光31号实兵军演以2016年中共军力威胁为想定架构，分为联合防空、联合截击、国土防卫作战阶段，而且今年的演练科目比以往多，海军增加5项，空军增加69个架次，6项演练科目。这次军演还将演练 P-3C 反潜机以及无人机等的作战能力。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紧接下来是 VOA 卫视还有时事大家谈节目，然后待会儿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现代奴隶现象是人类的灾祸，受到几乎全世界的谴责，但是这种现象并非存在于真空。组织严密的跨国犯罪团伙在进行人口贩卖活动时经常使用贿赂手段，他们在人口贩卖过程中毁灭的不仅仅是受奴役者的生命，而且还对整个经济造成破坏。美国国务院国际反毒品和执法事务局下属的打击犯罪计划办公室资深主任戴维·鲁纳说，奴役行为不仅摧毁社区，伤害百姓，而且助长残忍犯罪和武装团伙网络的生成，在世界各地造成不安和动乱。卢娜说，人口走私对社会造成切实的伤害和影响，贪腐不仅助长和强化了当代奴役的犯罪网络，而且还腐化了警察、海关、司法和保安官员，使得人口走私者得到保护，继续从事犯罪活动。现代奴隶制没有国界，因此如同经济难以杜绝贪腐一样，没有任何司法部门能够在其管辖区内单枪匹马地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消除这种人类灾祸，国际社会必须首先向公众明确表明人口走私给社区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并且针对奴役者诱惑和剥削人的方式对弱势群体进行教育。我们还必须加强目前几乎不存在的对商品供应链的仔细审查。各国政府必须采取问责和保护人权的最高标准，并确保这些标准也适用于其供应商和承包商。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必须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上执行打击人口走私的政策，必须建立有关机制，通报有关的虐待、骚扰和暴力案件，查找并且保护人口走私活动中的受害者。卢娜说，人口走私活动截留了社区以尊重人权方式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人力资源。任何人的身心永远都不得标价出卖，不得遭受限制和虐待，人的身心和自由意志不得侵犯。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